今天很荣幸啊，是请到了墨尔本留学人员中秋晚会的三名主持人来到我们的欢乐空间。三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迪肯大学的陈帆。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大学的荣誉 Gloria。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大学的宋一颖
Brady。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一听，哎，宋玉莹这个是哪个地方口音啊？听不出来，南方的还是北方的，香港的还是台湾的？其实她是澳大利亚口音，是吧？对的，从小出生在澳大利亚。是的，长着一副澳大利亚人的面孔，但是心里面有一颗中国心，没说错吧？<笑><笑>
对的，Gloria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对吧？是的。嗯嗯，给大家讲述一下吧，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巧合就成为了中秋晚会的主持人？
我呢是之前跟龚老师参加了一个中国传媒梦工坊的澳洲区的一个活动，然后相当于一个比赛海选之类，然后跟龚老师认识了。他呢这一回就是说帮忙招募主持人，然后他觉得
我在那次的表现里面，然后我也稍微小小的当了一下MC，结果他说哎不错，你来主持一下中秋晚会吧。我说那太好了，有一个这个公众演说的机会，所以说就让我过来。我是2016年的墨尔本华裔小姐冠军，但是我得冠我觉得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可能是他们会觉得我在台上的就是表现会比较能放得开一点，然后口才上面会好一点。所以这一次我的同学他跟我是一个班的，然后他
应该是在那个学生会里面担任一些要职，对，他问我说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来参加一下，因为之前没有主持人的经历嘛，然后我就说哎是一个比较好机会可以锻炼一下自己，所以就同意啦。
玉莹是怎么一个机缘巧合？
因为我以前在莫大的孔子学院实习过，但是对，所以有跟龚老师的关系很好，所以他请我来当主持人。
当主持人，主要是因为中文好。 中文好，中文说的其实特别溜。我一开始都没有反应过来，其实听众是最清楚的。如果不看玉莹的面孔，光听声音，不知道是来自中国哪个地方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呀。陈帆其实并不是科班出生的，并不是一个主持人，
是，
但是对主持很有兴趣，
对，比较喜欢公众演说。
每个人心目中不光有一个主持的梦想，其实还有一颗不能说治病救人的心吧，还有颗拯救世界的心灵。
尤其是陈帆是吗？国奖国奖。对，陈帆是学体育的。对，我是在迪肯大学学体育管理专业，说来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毕竟全英文授课，然后很容易开小差。结果讲着讲着我就想到，在讲体育志愿者这一方面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好像中国的这个退役运动员和受伤的运动员，他们很难在社会中 找到下一份工作，像运动员的话，往往就是30几岁黄金期一过，他们就没有收入了。而且因为中国的这个体育体制，很多就从体校体操运动员很小时候就开始接受高强度的训练，身体上也有一些缺陷吧，算是。但是人你得活70来岁80岁呢，你接下来的40-50年，他们很难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 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所以说我就突然想，我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就打造一个平台，或者说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在退役之后还能找到他们的工作，就是至少能体面的活下去。他们为祖国奋斗了一生，却最后就是沦落街头的，甚至自杀的事情也常常发生。我觉得不想让这种悲剧再上演。 没错没错，其实你刚刚提了很多，提到的是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以及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对，这个现象发生在我们的祖国中国。是的，我想知道，我同样的问题抛给玉莹，澳大利亚的体育运动员会这样吗？也会吧，
也会，听说过也会这样的。
那你之后怎么想去拯救这些人呢？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水平，我很难就是说找到一些什么投资人啊来做项目啊，这个离我太远了。 而且如果我要做的话，说做一个全国的性的一个东西也太大，我不可能这么做。所以说我现在就尽可能的去了解一些身边的运动员人群，然后了解一下他们其实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能不能帮助他们去联系一下俱乐部啊，我也想进到这些体育俱乐部或是体育总局实习什么，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能不能说给他们一些对接，创造一些机会，从一点点开始做。然后当然我也自己很喜欢演讲，
所以说我觉得想要用我这张嘴巴去呼吁一下大家来关注有这么一群人，
去说服别人，
对，
去让大家去关注这些曾经拥有过辉煌的但是现在沦落街头的人群。
对，是的。
我们说说荣宇啊，荣宇其实也有一颗创业的梦想，给大家说说你这个华裔小姐的经历好不好？
其实我在参加华裔小姐之前没有经受过比较专业的训练，可能是在高中到大学之间的那个假期，我有在中国学模特，但是这个就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就为了督促我自己减肥，然后我学的专业是金融和会计，就也是商科的，就跟这种艺术不太沾边的，但是参加这个华裔小姐其实是我想有一个动力让自己去减肥，但是当时参加的时候也并没有想说可能有比较好的名次，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经历，可以给自己就在全方面去提高一下，对，这是我的初衷。但我觉得可能
你的全方面提高指的是什么？除了减肥之外，形体上之外？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我自信的培养，还有我的谈吐。因为在这之前，我可能觉得在比如说在台上的话，我会比较紧张。比如说在做 presentation， 在做演讲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的就感觉心跳加速啊，然后语速特别快。但我觉得在华姐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一共三场比赛，在墨尔本赛区，然后到全澳洲赛区，还有到国际赛区，就很多很多次你要面对镜头，面对记者，包括面对一些比较刁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的反应速度和我的在台上的一个自信都得到了提升。
我们来听听你说刁难的问题，给大家举个例子，最刁难的问题，你觉得最难以接纳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我比赛过程中，我遇到两个最让我觉得有挑战性的事情。第一个是在全澳洲比赛的时候，我们有 Q&A， 然后我的题目是
问答环节，
对，问答环节，这个问题在这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有在台上的时候要面对所有的观众，主持人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如果我要用火锅去形容我自己，我应该怎么去形容？
用火锅去形容自己，来，我们的现场作答一下啊，陈帆，用火锅来形容一下你，你应该怎么形容自己？
我觉得我应该是鸳鸯锅，
鸳鸯锅，
能热情似火，也能平平稳稳、安安稳稳的做点事儿。
特别聪明。玉莹，知道火锅吧？
知道，
知道火锅，怎么用火锅来形容自己呢？
这个很难吗？
四川麻辣火锅。
对，可能是麻辣火锅。
麻辣火锅，
因为有麻有辣。
你怎么回答？
对，其实他们的回答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的回答是 mix 了他们的两个部分。因为我说我要分两个部分去形容我自己。第一个火锅是把所有食材都煮在一起，比如说有肉类、有蔬菜，还有豆制品啊，就这样的，还有面条。那么我觉得我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很有内涵。就是我可能说是在对，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要看外表的，而是看一个人他的内外兼修的程度。那我觉得可能我平时读的书比较多，然后了解的其他方面的知识比较多，所以我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辣味啊是非常爽口的，就跟我的性格一样，因为我是来自北方的嘛，所以我的性格非常的直率。那主持人后来问我说，那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辣妹呢？然后我说啊，那这样的话观众觉得我是不是辣妹呢？然后大家就开始鼓掌。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答题。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遇到的挑战是在我国际比赛的时候，当时的主持人是曾志伟，你知道曾老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毒舌的主持，就是他反应速度非常快，你一定要跟上他的节奏。但是我在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共有16个女孩子，我们要穿着红色的大长裙，然后从后台走到前面来，然后给大家就是来走个过场，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印象。
对，然后当时我就是很紧张，然后穿的高跟鞋又很高，地上又非常滑，我就摔倒了。底下台观众可能是有几千人吧，然后大家都开始哄堂一笑。我当时非常的窘迫，而且摔得真的很痛很痛，你知道高跟鞋很高，直接摔到了我的尾椎骨。对，然后
这个牺牲挺大的，
对，我就咬着牙站起来，然后站起来以后就说一定要是让自己先平复心情，然后走完过场。那我就回去了以后，其实大家导演没有看到我摔倒了，我跟导演说我摔倒了，他说那你做什么，我说我就直接爬起来走掉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定要平复心情。 情。后来我就想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对吧？就有可能说这个摔倒更让观众对我有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第二轮曾志伟老师问我的传统服饰代表什么的时候，我是这样做的。因为我的传统服饰是澳洲的原住民的服饰，但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适合在选美的舞台上，因为你想大家可能都穿的是礼服，非常的华丽，那我就穿的是原住民的衣服。然后我走上台，曾志伟老师说，为什么大家都穿这么漂亮，然后你穿的像一个原始人一样啊？我说因为在澳洲原始的时候，然后大家都穿这种原住民的衣服，因为它非常的轻便。那么原住民是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所以他们需要非常轻便的服装去支持他们平时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服装其实非常适合我的。就是那些华丽的大裙子其实不适合我。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在第一轮的时候我摔跤了嘛。那我穿这个的话，我就可以蹦蹦跳跳的走到大家面前，不会再摔跤啦。然后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开始鼓掌。
反应很快。
对，因为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心态吧。因为当时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我当时可能就是要哭出来了。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心态最重要，
心态最重要。但是之后你也发现了，你其实有主持这方面的才华，临场反应能力很快。真的
谢谢。
我们来听听玉莹的故事啊。玉莹为什么要学中文？
其实我从五岁就开始学中文了。
五岁就开始学中文的？
对对对，
那比我学的还早，其实这种感觉。
我们小学开始学。
对，在我的小学是必修课。
必修课。
对对对。然后我十五岁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旅行。然后我就被中国的人和美食什么文化都深深的迷住了吧。所以
当时去的是哪个城市？
我是南京。
南京。
对，南京、北京、上海。
你被深深的迷住了，肯定有那么一两项让你是非常非常的有想法的。对不
对？我是吃货吧，所以有很多喜欢吃的。比如说那个小笼包，在南京、上海什么地方都不一样吧，有糖包、小笼包。还有那个羊肉串，什么从新疆来的那个食物，我觉得很好吃。去了西安那个biang biang面很好吃。
biang biang面，
对，西安。有很多好吃的。
biang biang面好吃，吃就行了。为什么会激发你学中文的兴趣呢？
因为我觉得，就比如说中国游，你去什么地方都那个食物会不一样吧。我觉得中国就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去南京，我去西安，我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人也不一样吧，所以我觉得能深深的了解中国就要和很长时间才可以了解吧，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就不光是食物，你对中国的文化呀、风土人情也很感兴趣。
是的，是的。
你学中文的时候，难道没有一些磕磕绊绊的时候吗？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吗？
我不太喜欢写汉字嘛。
不喜欢写。
对，我觉得太难。我觉得说话还有我的听力也不错吧，但是写我就都忘记了。
都忘记了。
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对，五岁的时候又开始学习怎么写，怎么写汉字，但是就是也你好妈妈爸爸弟弟哥哥什么的。
其实就够了，你知道吗？
够了吗？
跟中国人交流会写这些字就够了。
还有就用手机的时候就可以打拼音。就出来了。
所以你对拼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只是手写会有问题。
对对对。
那你的中文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了，其实。
我对拼音都有问题呢。
啊，你对。
南方人前后鼻音不分，英语、音乐、北京、天津，不分。
能听出来区别吗？
听不出来吗？
所以应该是英语、音乐。
那个
北京，
对，
天津。但是我讲话就是北京、天津、英语、音乐。
对，在南京他们的那个和怎么样，南京
和乐分不出来。
对，
南京，不是说南京，说南京，
牛奶喝牛奶，
牛奶，对。
哎呀，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听了之后会不会心里面有一些发毛呀？我们的一位西方的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已经把中国文化分析的比较透彻了，尤其是在给我们去纠正这个吐字发音的问题。乐乐不分，南京人是有这个毛病。对对对，我也是出生在那个附近，我是安徽人。对，我从小的时候乐乐是不分的啊，一直要练习啊，比如说要说牛郎、刘娘。 牛郎恋刘娘，一路讲下去，真的是挺痛苦的。我觉得你对这个是挺有研究的。为什么想当主持人呢？
其实我去年是我第一次当主持人，
去年第一次，
去年对中澳双语比赛，我是当主持人的。我觉得很好玩吧，我也很喜欢演讲，对，因为我参加过那个汉语桥，也是演讲比赛。所以我不
汉语桥的时候，你当时演讲的是一个什么话题？
是梦想点亮未来。
梦想点亮未来，
是的，
给大家展示一段，还记得吗？
汉语给了我一双隐形的翅膀，我还记得那个。
特别好。那三位今天其实都是主持人的身份，然后都是有自己幕后的一些经历，内心深入去挖掘的话，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陈帆是想做生意，
更多的是情怀。
更多的是
先把这件事儿给做了，而不是赚钱。
体育管理，你是想帮助中国的这些运动员，对不对？重新走上正轨，这些已经退役的运动员。
对，因为我觉得国内看到蛮多这样的现象的。
为什么选择在澳大利亚读书？
第一次出国旅游就到了澳大利亚，一下飞机就是到了墨尔本，然后到了澳洲就发现，哎，这个地方和国内完全不一样。
那是，
就是一下子就迷上这个城市，尤其是看到在街边，然后一个中年的男人，一瓶啤酒，一张报纸，然后就看一下午的那种状态，非常的让我向往，觉得国内那个都是撸串儿，都是那种非常的夸张那种。
你是觉得这种饮食比较健康，还是
就是这种很安逸的这种状态？
你喜欢安逸的状态，
小资情调，对吗？
就是因为在国内没有体会到，所以说会喜欢这种安逸的状态。我对城市的，就是一个城市我待久，我都会喜欢上这个城市。对。然后我第一次出国就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我在高中读的也是国际班，就是澳大利亚的合作项目，所以说对这里比较熟悉，来之后就觉得，哎，那就过来尝试一下吧。
荣宇为什么来到澳大利亚？
你要听官方说法还是真实经历啊？
听真实经历。肯定是真
实经
历，
不容易播出去。
因为没有我的真实经历跟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所偏离。
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我的经历是这样，我先跟您讲一下啊，就是其实在这之前，我第一次出国是去美国。对，然后我刚当时看到纽约，我就觉得哇，这简直是我的 dream city， 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繁华的生活，非常高大上。
哦，你跟陈帆相反，他喜欢安逸一些的生活，你喜欢一些这种繁忙的生活。
对，而且之前看《华尔街之狼》嘛，就非常喜欢这种就商业之间的这种对
搏击，
你死我活。我之前可能也是看这种美剧啊，美国电影比较多，所以对美国这种 American Dream 有一种向往。当时去了以后就觉得说就萌发了一个要出国的念头。就从后来我回去以后，我就自己去创办社团。对，然后参加一些这种社会活动。但是我当时
比如说呢，你创办的哪些社团？
我当时创办社团是一个关于世界民族性的社团，就是我们社团里面有几个部分，比如说像民族服饰的展示，这个就是类似 modeling 啊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还有一个 part 是比如说国际模拟法庭，这个是对于这种民族问题的纷争，我们会有模拟法庭这样的一种角色扮演。还有一种的是一些民族的才艺，就比如说一些舞蹈啊，它是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的宗旨都是 multicultural。 当时是为了要拿这种经历去申请美国的大学，所以我学的是 SAT 和托福。但是在我申请了美国大学之后，我拿到了 offer。但是我爸爸听了一个算命大师，他说我适合到这种我们山西纬度以南的国家，所以当时美国只有佛罗里达州，就感觉那大学并不是很适合我，所以我就来了澳大利亚。当时我在
这个也太难了吧，这个山西纬度以南直接就来到澳大利亚了。我觉得
对，非常的难，对吧？
对
对，当时我在，因为我来这里读书之前我其实是没有来过澳大利亚的。我在飞机上我看到了一望无际的田野，我当时两行清泪就在我脸上挂着，我说我想要的是繁华的大城市的生活。那为什么我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原生态？但其实在这里生活了半年以后，我发现其实墨尔本是个非常非常喜欢 欢的城市，嗯，因为它这种就像刚才陈帆说的，它的小资情调，包括它的悠闲的生活，就是可以给我们传达一个理念，就是让我们去学会去享受生活。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节奏非常的快，
嗯，
就比如说我刚刚来墨尔本的时候，我就觉得每天大家走得这么慢，就让我非常的着急，
嗯，
就说因为我习惯走就步伐很快，对，很快冲去学校，很快就吃饭，然后很快回家，
嗯，
但是像现在的话，我就可能会早上上午我和同学朋友去约一个 brunch， 然后喝杯咖啡，一聊聊两三个小时，非常的就是墨尔本的生活化，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生活是很好的，因为可以
做一个 balance。 所以你现在喜欢这种节奏降下来的生活？
对对对，我现在非常适应这
里。你内心还是喜欢安逸的生活的。
对。
哦，我们来听听玉莹，嗯，他们对墨尔本的形容你认可吗？因为你是从小出生在这块的是吧？
嗯，我也觉得墨尔本是一个比较就节奏比较慢的城市吧。对，
嗯，
因为我去过中国，我知道这上海北京都非常非常快吧。
嗯，
但是对，但是回澳洲以后这也会让我头疼，为什么就走得那么慢。
你都不习惯了是吗？
对对对，我都不习惯，就回澳洲以后就有 culture shock， 去中国的时候就没有了。
嗯，
但是我也觉得墨尔本是一个充满各种文化的城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嗯，对。
你觉得陈帆和荣宇都来到了墨尔本，
嗯，
然后从一开始的一点不喜欢到慢慢喜欢上这座城市，
嗯嗯，
这个是墨尔本给大多数外来人的一种感觉吗？
对，我知道在这里有很多从中国来的人，有很多中国人吧，
嗯，
但是我觉得就找朋友啊，就找自己的这 circle 就比较难，
嗯，
所以我觉得慢慢来就可以更喜欢。
作为一个墨尔本人，作为一个地地道道出生在墨尔本的这么一个人士，
嗯，
作为你自己，荣宇跟陈帆这样的中国孩子来到了澳大利亚，来到了墨尔本，
嗯，
你自己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通过他们那种中国人还是从不同国家来的人，可以更了解各种文化和，就是，
嗯，
对，可以一起什么过春节，还是一起什么包粽子，还是一起就聊聊什么文化的不同。
嗯，
我觉得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
欢迎他们，
足不出国，你就可以看遍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嗯，
有这样的感觉。
嗯，
我们来看到这其实有一个文化差异啊。玉莹是地地道道的墨尔本人，生活在一个节奏很慢的城市，但是内心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想出去。
嗯，
龙宇和陈帆是生活在中国，其实现在中国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但是呢，一开始都是想去迎接一个比较繁忙的城市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之后慢慢觉得自己欣赏上一种安逸的生活，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我在国内读高中的时候，然后有外教问他为什么你来中国，
嗯，
他就说在这个也是，他是澳大利亚人嘛，他说在澳大利亚太安逸了，
嗯，
所以我要来中国打拼。
中国呀，
嗯，
有一个文化我不知道玉莹知不知道，父母之命难违，父母说的话基本上你都要听的。嗯，对，这个是尤其是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这个链接是非常非常好的。陈帆先说你啊，男孩子，
嗯，
也是独生子女吗？
是的，
是，这个年纪肯定是独生子女。
是，
对，你来到澳大利亚跟父母之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父母推荐你过来的吗？还是
他们肯定会就是想我啊什么，这些思念之情是一定有的，
嗯，
但是说我们到澳洲，我们是当时一块儿过来旅游的，
嗯，
然后他们也觉得就是可以让我来尝试一下国外的这种生活，
嗯，
然后真的是家里面砸锅卖铁让我出来，
砸锅卖铁让你出来，
就是，家里面不是很有钱，
嗯，
那种就中产阶级，
嗯，
我妈是警察公务员，
嗯，
对，我爸也就做点小生意，所以说
这个都暴露了，
就觉得父母挺不容易，然后让我出国读这个专业。但是在一开始选专业的时候，
嗯，
我跟我妈会有一点分歧。
为什么呢？
她觉得因为大家传统的思念会感觉思想会感觉这个体育管理可能体育就有点不是不务正业的那种感觉，
嗯，
会有一种不是很支持。但是后来他看到我，就是我是看到体育专业这个专业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人亮了，眼睛都绿了，我 就说一定要读这个专业。
这是饿的吧？这个眼睛都绿了，这个
就是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专业，第一次听到，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从事跟一个体育相关的东西，就能激发我这种兴趣。然后我妈看我这种这股劲，然后她去搜了一下体育专业相关的一些工作就业，然后觉得中国发展前景也是挺大的，然后就是一直支持我，然后帮我一起安排实习的一些机会啊什么的，就也挺感谢爸妈的。
你之前说了一点啊，你是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你才去想帮助这些中国的退役的体育人士，专业的运动员，你在中国的时候没有萌发这样的想法，你觉得是在澳大利亚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两个环境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差异促使了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喜欢体育，我就是去玩体育，我就是参与到这个体育之中，然后当我学这个专业，然后当我到大学的这课堂里的时候，我站在体育管理这个维度上，就高了一个维度，需要我去管理这一个市场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会暴露出很多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这些体育人去做的，而不是就是参加这个体育仅此而已，就是从一个玩体育的人到了一个这种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等于你是用一种成长的眼光，你自己个人的成长来看待这个体育。
对，可以那么说。
我们来听听荣宇的故事啊。荣宇是华裔小姐，家里支持吗？参加这个选美比赛？
对，因为像我之前我想学的 major 是 fashion design，
时装设计。
对，我想学时装设计，但是我爸爸就说，哎，你可能就是女孩子嘛，你学一个就比较稳定一点的，然后将来爸爸就帮助你，就给你创业的资本，然后让你去帮助你一起去创一个公司啊。他觉得是这样是最稳妥的路。
所以当时爸爸让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就是 accounting finance，
也就是你现在学的专业是吗？
对对对。后来我看啊，这个分数的 requirement 比较高，那我就选这个也 OK， 因为我并不是很排斥。那后来我去学这个model 的时候，就是我要想让我自己去减肥，然后报一个兴趣班，但是我爸爸当时就非常不支持。他每天送我去上学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就你知道，就是一个就非常生气的愤怒的
苦瓜
脸。对，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每次都做，就可能说是最近表现得很乖，然后让他开心一点。那报名华姐之前呢，我没有跟父母讲，就是我就偷偷去报名，后来我就在我得奖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不要就是批评我，我说我得了一个奖，然后这个奖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爸爸就觉得，哦 ，OK， 你得奖的话，那你就得了，那我就恭喜你了。但是他并不支持我在演员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你是参加 TVB 华裔小姐比赛，拿了墨尔本区，拿了澳洲区的冠军是吗？
对对
对，这个事情爸爸不知道，
对，
你拿了奖之后才给他知，才让他知道的。
对，因为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拍了一个我的奖状，那个奖状是被我扔在包里面，因为当时拿了很多东西，我要我自己扛回去。我当时拍了一个这个照片放到我们家族群里面，然后后来我爸爸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解释，对，后来但他也没有批评我，我觉得他其实是就是以我为荣的吧，应该是，他嘴上没有这样讲。后来我说，爸爸，我想走演员这条道路，因为我爸有一个朋友是非常就关系很好，他是就是在这一方面广电总局这一块，他跟我爸爸说，他说，哎，你女孩子然后又专业又比较好，然后学校比较好，就干嘛要走这条路呢，就也不是很推荐我。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让我去做演员的话，真的是让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梦想中的东西，我会非常的享受我的工作。因为我喜欢站在台前，我喜欢表达我自我，就喜欢跟大家去交流。我听说他们在就几月份在北京要开一个大会，他们可能在早餐的时候有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在5分钟的时间去见他们，去自我介绍。然后当时我就立马订了这个回中国的机票。然后我就
当时还在墨尔本读书是吧？
对，当时是我在上学，我请假一周。然后我就立马订了这个机票回去。回去以后在早餐的时间，我自己做了一个PPT。然后在早餐时间，我跟他们自我介绍，我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对这个演员有什么兴趣。我之前经历是什么样，给他们放这个幻灯片。当时是天娱的老总肖总见我，是一个阿姨吧。 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嗯，
他当时就是见我就是态度很严厉，然后也没有什么笑容，嗯，我当时就觉得啊，泡汤了，就白回来一趟，我回到酒店都开始哭，然后
直接就哭了。
对，因为我特别难过，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可能这个梦想离我太遥远了，
嗯，
但是第二天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感觉肖总蛮喜欢你的，希望你可以试一下，
嗯，
然后就这样签约了，
签约了，所以现在你是天宇的签约。
对对，嗯，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幸运吧，还是，
嗯，
后来我签完约以后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再告诉你个消息，你不要骂我好不好，
所以爸爸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对对对，我说，
嗯，
已经决定要签约了，
嗯，
然后跟他讲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可能我的职业规划，
嗯，
然后我爸爸说嗯，那我就给你三年的时间，如果你这个三年你毕业三年以后你可以闯出名堂，
嗯，
那我支持你在演员路上继续，但是如果你要是闯不出名堂的话，那可能你就需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去工作好了。
嗯，
对，
你说了很多，其实你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嗯，
但同时我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就是荣宇的这个过程，人家可能不跟他签约的时候他哭，人家跟他签约的时候他非常高兴，而且一直是顶着这个父亲在做这些事情，因为父亲是完全不同意你，你一定要是这个先斩后奏才行。为什么你对此有如此强烈的，我可以说是好胜心吧？
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吧，就是认准一件事情，
嗯，
就不管遇到什么我一定会做到这件事情的。
嗯，
就像其实在初中的时候，我当时刚刚进学校，我记得我是考我们全班倒数第二。
嗯，
然后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我爸爸跟他的一个同事坐在一起。
还是你爸爸去的？
对，我爸跟他一个同事，嗯，因为我爸其实很少参加我的就家庭就家长会这样的活动的，因为他比较忙嘛。
嗯，
他那次是应该是很少一次参加，他当时是坐在一个他同事的旁边，儿子是我们的班长，学习成绩非常好。
嗯，
当时我们在那个公布成绩，因为我们要在家长会上公布成绩，
嗯，
也比如说你考好的人要拿奖品，他真的他为他爸爸拿了一整桌奖品，而且他拿下来以后直接放到他爸爸面前，
嗯，
就是我一个都没有。
嗯，
然后当时我就想说，我觉得我爸爸也算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很让我敬佩的人，但是我感觉他在家长会上特别没有面子，其实他没有这样想，但是我当时我就在后面看着，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就为我爸争一个面子，
给父亲争个面子。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三年其实比较改变我的，就是可能我就想考好，所以我当时是在我们年级一共700人，
嗯，
我第一次考试是年级倒数50，
嗯，
然后我到最后一次考试我是年级第10。对，所以就是但是这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是我每天夜以继日的学习。
嗯，
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很聪明，就是我感觉我反应就是领会东西并不是很快的，但是只能笨鸟先飞，这样就一步一步来，走得非常慢。
父亲是你需要去蒙蔽的对象，父亲同时又是你需要去争取的对象，为他长脸的对象。
对对，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怎么讲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爸爸的性格吧，他是有一点这种家长的权威，就是我说什么你一定要听什么的。
嗯，
但是其实因为我是跟我爸爸生活的时间比较久，就经常跟他在一起，
嗯，
所以他这个性格也影响到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不会去听别人摆布，听别人去安排，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嗯，
但是当我有自己想法跟我父亲的意见相左的时候，就我可能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先去做到这个事情，再跟我爸爸去讲。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吧，有好有坏。
这是一种对父亲的爱和叛逆心理，然后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混杂出来的这种感觉。玉莹，你可能听了很多中国的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你呢？比如说你学这个中文，爸爸妈妈很鼓励你去学吗？
当然很鼓励我，
很鼓励你去学。
对 对, 对, 对，我也在中国住了一年，他们都会支持我，去去去吧去，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很独立吧，我很 independent，所以我想做什么，他们都会支持我，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我知道在中国，那个父母会跟就孩子说，你做这个专业比较好，你去找这样的工作就比较好。但是我的父母就会说，你开心，你很好吧，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
比如说你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父亲和母亲是你的动力呢？当你学不好的时候。
当然是啊，因为我在做什么，我都在想啊，那我的 妈妈爸爸都会这么想呢，他们会尊重还是尊重我还是，对，我一直在想他们会怎么看我，虽然我虽然他们给我的要求没那么多，也我也很尊重他们吧，所以我想让他们开心。
在你心目中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就像朋友吧，我觉得我和妈妈我们是朋友。对，
你们能做到一种无话不说的程度吗？
那不是。对，因为我今年就我不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了，我住在 St. Kilda， 他们住在 Caulfield。 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我觉得我就搬家了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好吧。
没有那么多摩擦，没有那么多矛盾。
对对对，
自己产生美。
我不知道你们也是这样想的还是。他们来看过我的那个汉语桥比赛，他们来看过，一个词就听不懂，但是
但是一直从一开始到结束一直坚持下来了。
对对，是的。
你当时什么想法？
我的除了我的父母以外，我有很多朋友们都来看我。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大的支持，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也要为他们，对，
争光
争光。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文化的差异在上面。其实玉英是有一颗中国心，但是还是一个标标准准地地道道的墨尔本人，一个澳大利亚人。虽然陈帆和荣宇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但是还是身上有中国人的特质，没错吧？
一定的。
做主持人三个人之间怎么合作的？荣宇说很多台词是
陈帆
写
的，
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玩心比较重，给自己加了比较多的戏。
他写的真的非常的专业。
是吗？玉莹，陈帆写出的台词你读得顺吗？他的
我还在练习吗？
还在练习当中。
还在练习，但是还可以，我觉得写得好。
写得好，一个好字了得。那你这次主持人，你比如觉得你要怎么去做好它？
要注意声调。
注意声调。
还要就我觉得应该有自信吧，因为我很紧张的时候我的嘴巴都很小，然后我声音很小吧，所以我要有自信以后就可以嗨起来，
嗨起来，
嗨起来一点。
荣宇呢？荣宇，
其实我觉得最大不同就是因为你就像没有我，因为我觉得陈帆还好，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放得开的，因为我像参加了差不多快一年的华姐，就是我们上台会有一种就老师都会在教，就比如说你上台以后要怎么样去要起个范儿，就我们的话叫就是说对
要
你要特别的端庄，因为你像华姨小姐她可能就是选美就一定要有端庄优雅。对，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像 Brady 和 David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就感觉好像是可以完全的释放自我在台上，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我去学习一下哦。
就是你说的光着脚丫子在地上滚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是。但是我觉得我就有点端着。
所以这次主持人并不是要求你们有像比如央视的风格，哪个哪个地方风格，其实是完全给了你们一个完全自由发挥的空间，是不是？
是的，是的。
好，非常感谢各位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
谢谢，
非常非常欢快，
谢谢。
然后给我们这些老人也是感觉到年轻的一面，回想到自己当年。感谢各位。
好，谢
谢，
谢
谢。